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48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理性看待美国大选，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2020年的美国大选本来就是一场政邪大战，神魔大战，连常人也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在选总统，而是在选择美国的未来，在选择人类历史的未来。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后，同修对这一认识也更加明确。师父在明慧网和大纪元同时发表新经文，使得这个事情又有不同的变化。最近同修对此的交流很多，在此我也谈一些自己的理解，有些话要来回说，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只谈一个面就会让人产生误解，或有失片面之嫌，所以我们也要辩证地考虑问题，文中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我们没有参与政治。学员中本来就有倾向于不同政党的个人，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有些学员常常对我们媒体的报道方向产生疑问，比如在川普2016年刚刚获选后，主流媒体大力丑化他，热炒所谓通俄门事件，我们的媒体却坚持说川普是清白的，是被诬陷的。当时连川普的前律师都妥协认罪，愿意当污点证人了，我们就坚持川普无罪。当时就有学员产生疑问，认为是不是我们正面宣传川普太多了，是不是参与政治了，甚至有些学员想与大纪元进行切割。其实美国主流媒体不仅仅是近些年被中共严重渗透，近几十年来自由派的文化界也一面倒地将西方世界拉向左边，一个个保守派，特别是成功的保守派人士，被整得遍体鳞伤，有的名誉尽毁，有的倾家荡产，有的甚至抑郁致死。川普是第一个愿意也敢于跟媒体对抗的人，他是第一个对媒体的恶劣作为公开校正的人。试想我们是按自由派媒体的口径跟着造谣诬陷，就是不参与政治了吗？对事实真相默不作声，就是不参与政治了吗？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大法弟子的媒体怎么能撒谎呢？不能因为不与说谎的媒体一样就有想法了吧？最后，通俄门事件调查结果证明川普是清白的，是被诬陷的。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我们媒体也是大力正面报道川普，与诬陷造谣媒体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所谓的民意调查其实根本就没有调查，只是在撒谎造势，为后面的假选票造势。假选票之后就是媒体狂轰滥炸，逼迫川普承认败选，移交权力。谁能证明这不是一个早就拟定好的系列阴谋呢？肮脏政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共产邪教的因素。我们知道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就是撒旦邪教分支光照帮的成员。共产党宣言也不是马克思原创，其主要思想和观点都是光照帮的。很多美国人也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深层政府，所以川普说要排干政治沼泽。当虚假民调盛行的时候，当拜登自己宣布自己胜选的时候，有些学员又怀疑我们媒体是不是参与政治了，是不是给今后的讲真相造成障碍了。我们知道参与政治是指有政治诉求，想要谋取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利，叫参与政治。我们没有这些诉求，相反我们只是坚守真理良知，对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所以我们没有参与政治。相反如果我们见风使舵，投靠权贵换取利益，才是真正的参与了政治。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 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世人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明白了中共的邪恶，就会有所作为。当邪恶势力疯狂反扑，对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下手时，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但是我们没有参与政治，也不会参与到政治中去，我们只是对正的因素负责。当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后，修炼人本该抓紧时机做好自己该做的，可是一些有共和党倾向的学员可能就会将共和党理念加入进来，有些一直对民主党不满的学员就会借机痛批民主党。大法不会为任何政党背书，任何常人的组织怎么值得宇宙大法背书支持呢？他们今天这个纲领，明天那个纲领，有好有坏，根本不值得大法去肯定。我们只看人心，不看组织。两党的人都是我们要救的对象，支持川普的人，反对大选舞弊的人，其中也不乏民主党人。所以我们说控制大选舞弊这些人，是旧势力因素也好，是黑暗势力也好，人都能接受。但是如果张口就是民主党如何如何，会把很多人往外推，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民主党人里面很多善良正直的人，我们自己不能陷入到政治框框中去。二，用常人能理解的方式救人。常人有一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不符合他们观念的事情就会排斥，从而给得救造成障碍。所以虽然明慧网编辑部发表文章明确了我们应该支持谁，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以佛学会的名义或以法轮功修炼者的名义去做，也不宜和其他一些讲真相事情结合起来一起做。以个人名义参加活动，或以个人名义媒体义工名义分享新闻文章都没有问题。各种宗教人士参加挺川普游行的人也很多，他们会说神如何保佑川普，如何向神祈祷，但是哪个人说过是代表什么教会参加游行的，是哪个教堂主教组织他们来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游行时会说我代表妇女儿童，我代表某小区某栋楼全体居民，他们都是仅代表自己个人。我们被中国大陆党文化污染的人却不习惯于不代表谁。其实一个生命站出来表态，或者一个大法弟子站出来证实法，不是这个生命自己的事情吗？我们当年去向中国政府上访，不也都是代表自己个人吗？有些学员一听说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活动，就觉得与政法无关了，与救人无关了。其实以个人名义参加是为了能让常人理解，不给救人造成障碍，并非与政法无关。三，我们改变的是人心。有学员说，世间一切都是神安排的，谁当选是神早就定好的，那么神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就看人心怎么动，人心动错了，不是就不能得救了吗？大法弟子这么少，世人这么多，一个一个讲大法真相，让众生认同大法，还真是困难。也许师父将众生得救的标准一降再降，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关卡，世人只要迈一小步，在正邪大战中正确表态就能过关，或者原本出于利益也好，国家理想也好，他们选择了支持川普，这个时候只要他顺着原来的惯性向前迈出一步就得救了。但是在这场汹涌而来的邪恶气焰下，也许他就被吓住了，就不能迈出那一步来。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鼓励他们，引导他们，带动他们迈出那关键的一步吗？邪恶势力虽然还会有后续计划，但是如果我们让正义的人们 都敢于站出来，让更多世人明白真相，那么跟随邪恶势力瞎跑的人数就会急剧减少，更多的世人也就都有救了。我们改变的是人心，人心的改变才能改变未来。四，师父的选择就是正法的选择。如果师父没有参与，那这次美国大选也仅仅是一系列政协大战中最重大关键的一场大战而已。师父在明慧网和大纪元上同时发表了关于美国大选的经文，令这一件事情发生本质变化。凡是师父参与的事情，我们就需要从正法的高度上理解。师父的选择就是正法的需要，正法的选择。整个世界，整个历史都围绕正法在运转。大法弟子是这台戏的主角，过去是，现在更是。当几乎所有媒体都一面倒支持拜登，各个国家领导人纷纷向拜登祝贺时，世界一片黑暗，只有大法弟子的媒体在坚守正义，在传递真相。我们已经站在世界中心舞台的中心位置上了，不用师父说话，世人能够清楚知道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伟大的师父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直接向世界发表了关于大选的经文，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过来了？全世界人都知道法轮大法的师父出面了，聚光灯已经对准我们，众生在等待着我们的精彩演出。我们不是总说永远跟师父走吗？当师父一挥手，大法弟子精彩演出开始。然而如果我们藏起来找不到人影的，闭着嘴巴不出声的，懒洋洋似动非动的，我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算什么大法弟子？这个时刻大法弟子千万不能掉链子，千万不能掉链子。关于美国大选是美国大法弟子的偏德，也是我们的使命。过去大法弟子给世人的印象是受迫害团体，一说法轮功，很多美国人都会想到是被中共迫害很惨烈的团体。但是今天很多美国人认识到了，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坚守正义良知，永远不会向邪恶低头的有信仰的人。很快世人就会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希望，有大法弟子的地方才有美好的未来，大法的光辉即将照亮世间。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政治不政治的交流》，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我们不是在政治层面考虑问题，不是在参与政治谋求人世间的政治权利，而是从修炼的角度和救人的角度在考虑问题。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每到一国都要倒换官文，这不是政治，而是符合常人状态。途经某国时，发现国王是妖精变的，于是解决了妖精，请回了真正的国王。这不是参与政治，而是修炼者的斩妖除魔。大法弟子劝世人三退，也不是从政治角度来做的，因为中共是个邪教，而且这个邪教正在迫害正法和正法修炼者，天要灭他，大法弟子劝世人退出这个邪教组织，就是救人于水火。不能说这个邪教夺取了国家政权，大法弟子就不能灭他了，就不能劝退了。今天有两个常人，一个支持传统文化，另一个支持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搞的邪恶社会主义，那我们支持哪个呢？只不过这两个人都想当总统，
都可能当下任总统，我们当然支持帮我们宣传传统文化的人，而不支持宣扬邪恶社会主义的人。这不叫参与政治，这是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支持善良，加持善良人的正念。常人对政治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如果是那种争常人利益的政治，我们当然不会参与。师父讲过关于政治的相关法理，所以我们不需要被政治一词局限了我们的思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修好自己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4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患有胃肠炎、腰腿痛、脑供血不足、扁桃体炎，还经常头疼、牙疼、手抽筋，浑身是病。刚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全身的病不翼而飞。女儿和丈夫给我买的药都让我扔了，我对那些药说，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药，没打过针。2000年的一天，我高烧了一宿，早晨从身体里排出了一个荔枝大小肉球一样的东西。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再一次给我清理了身体。有一次做梦，我梦见自己盘腿伏在一口井中间，水是浑的，环顾四周全是水，好吓人。这时我看见前面有两块板像楼梯台阶，我心想没事，我踩着板就能走上去。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要把我从常人危险的境地中拉上去。修炼20多年，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我不断地修去了很多执着心，也多次见证了法轮大法展现的神奇。一过情关，我和丈夫都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儿女情比较重，总是用常人慈母的那种爱对儿女呵护挂念，直到我摔了一个大跟头，促使我反省自己，我才把这个情放下了许多。有一次女儿要吃馒头，晚间我就蒸出来了，女儿说不用我送，她自己来取。我一想，刚蒸出来的馒头热腾腾的，我送去的话，女儿能吃上热乎的。两个女儿都住得很近，我就摸黑去了。大女儿家在3楼，我上到2楼的时候摔倒了，额头不偏不倚撞在楼梯棱上，爬起来摸摸头说没事，走到女儿家门口再一摸，起了个大包，比鸡蛋大，没敢让女儿看见。给两个女儿送完馒头后，我匆匆地回了家。丈夫说，你咋头上起包了？我就说了这个过程。过了2天，我的眼皮都变成紫黑色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知道这个跟头摔的不是偶然的，我向内找，找到自己长期以来对儿女的情一直很重，大事小情都挂念，这个跟头给自己重重地提了个醒，该放下这个情了。还有一次，丈夫出现病业假象，高烧不退，我没有动情，帮他加强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女儿和儿媳几次要领丈夫去医院，丈夫念很正，坚决不去。有一天，丈夫从洗手间出来，一头扎在床上，趴在那儿一动不动，半天不起来。我想这是给我看呢，我不能动心。后来他自己起来了，像啥事儿没有一样。另一天，丈夫也是从卫生间出来，一头倒在了地上。我想如果我动了人心去扶他，就是承认了假象，可能真的就出问题了，不能用人念看问题，要在法上认识。结果丈夫又自己起来了。有一天我问丈夫，你能不能把握住？他说能。我心里就有底了，帮他发正念。20多天后，丈夫走过了病业关。 二，修去争斗心。修炼十几年了，我这个争斗心还是没有从根上去掉。因为以前丈夫有过外遇，瞧不起我，说话让我受不了，我就心里对他有怨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虽然明白师父讲的法理，可有时心里还是过不去，总往上反。在心性把握不住的时候，总爱和丈夫争斗，不能平和的交流。旧势力看到我这个执着心，就操控丈夫法理不清的那面干扰我。有一段时间，我和丈夫发正念，我俩都会倒掌，练静功，会打瞌睡。我一发现他犯迷糊，就给他个动静。等我打瞌睡时，他就拿手机给我照相。我说，你照一次就行了，我知道了。可是他还照。我说，你别老盯着别人，两个人互相是镜子，都应该看看自己。可是他继续照，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他对同修不严肃，他说我不改，我俩争来斗去的。对于我的瞌睡和倒掌，他总是指责我，而且走到哪儿说到哪儿。那个一言一行真的使人接受不了。我求名的心、爱面子心等人心都出来了，也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经常和他争斗。这全都是因为我用人心看问题，没有在法上认识问题，没有把握好心性。两年前，我和丈夫还有一个老年女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我们在一起配合好长时间了。因为熟悉了，这位女同修就和我丈夫走得很近。好几次，女同修给丈夫吃的，丈夫都欣然接受。有一次，他俩慢悠悠地走，我动心了，就把他俩落得远远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女同修上前和我说话，我没太理她，只哼了一声。丈夫同修的脸阴沉着不吱声。晚上我睡不着了，对白天的事还是有些过不去，心里难受。我努力找自己，心想，这不是人心在作怪吗？丈夫和这位女同修走得近，其实什么事都没有，他们的表现不正是对我心性的考验吗？找到这个心后，我平静下来了。第二天同修来时，我热情地接待他，一切如常。一天，这位女同修说这几周有事来不了。我对丈夫说，那你把资料给他送去吧，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同修之间就该互相帮助嘛。我本意是为同修好，但丈夫却急了，跟我吵吵起来，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女同修在旁边配合丈夫说，大哥说的对，大哥说的对。我一看他俩一唱一和的，就更来气了，开始和丈夫争辩，觉得很委屈。过了一会儿，我忽然醒过神来，连忙说，是我错了，我错了。这时女同修说，你们俩好像演戏似的，这不是给我看的吗？我和我丈夫同修也是这样争争斗斗的。这句话提醒了我，遇到矛盾我又在向外找了，遇事强辩，其实都是挡文化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有一天我反思自己，我怎么这么不争气，总是和丈夫争争斗斗的。同修也帮助我向内找，我找到了对丈夫同修的怨恨心，还找到了不让人说的心、烦心、看不惯别人的心、爱面子的心等等。我认识到这些心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我，是后天观念和情感形成的假我。真我是纯纯净净的，不会争个你对我错的。真我是慈悲的，不会对人产生怨恨、看不惯。况且丈夫同修也是在帮我提高心性，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当我找到这些心之后，我清醒了。在遇到和丈夫同修有分歧的时候，我能站在法上向内找了。三，学好法，讲真相，证实法。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有时四五个人，有时六七个人一起学法。有同修说怕在我家不安全， 我说没事，一正压百邪，大家一起学法提高很快。以前我和丈夫在一起学法没有规律，自从有了学法小组，丈夫也被带动起来了，也开始精进了。同修相处时间长了，有时也会发生矛盾，我们就通过向内找和发正念清除干扰。现在我们小组同修都非常融洽了，每天就是学法、救人、正实法。2013年年前，我和同修在小区发真相对联，被不明真相的保安举报，遭到警察绑架。我给警察讲真相，我说我送对联犯了哪条罪啦？来个主任说，那你们往远点送，还送到这儿来了。我说送远了谁救你们，这是救人呐，那你们能知道真相吗？他们不吱声了。后来那个主任看问不出来啥，就把我往小号里推，我坚决不进。我说我没错，进这里干啥，我又没犯罪。警察又要给我照相，我闭着眼睛完全不配合他。有一次我和同修坐公交车，我坐在前面靠车窗的一侧，公交车和一辆大货车刮碰，我这侧的玻璃全碰碎了，我身上都是玻璃碴子，胳膊也扎出了血，还有一个男的也是胳膊扎出血了，跟司机吵吵要赔偿，还让我给司机照相。同修提醒我说这是正实法的好机会，我和司机说我不讹他，只想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司机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司机做了三退并接受了真相资料。那个男的听到我给司机讲真相，就说我胳膊也扎出血了，然后就走了，没事了。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受到损失不计人过，向世人展示大法的美好，这就是在证实法。今年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突发，各地封城封小区，我们小区也都围上了，出入口有多人值守，严格控制人出入。有一位同修想办法给我送来了珍贵的疫情真相资料，我想一定要把资料发出去，让众生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获得平安避疫的方法。我家门外有一个铁栅栏，丈夫同修因为怕心把锁给换了，把钥匙藏起来了。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出去。有一天丈夫休息了，我拿着原来那把钥匙，心想看看能不能打开这把心锁。锁真的打开了。我拿着真相资料给各家发放，发完又回来取了一趟资料，整个过程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